天上的父，你极其慈悲，良善宽仁，我得以进入你的圣殿，全赖你丰厚的仁慈。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就如同天离地有多么高，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子女们，你的爱就有多高。谢谢你，这比山还高的慈爱，从天上你的宝座要释放出你对你子女们的爱。天上的父，我要向着你的圣所，向着你的圣殿，俯伏朝拜你。是你在恩典中召叫我进入你的圣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俯伏敬拜你。求你赐给我我所需要及时的救恩。天上的父，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渴慕你的爱，求你伸出你慈爱的臂膀，拥抱着你在爱中借着你的圣神所生的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在你爱的怀抱中深深的体验你爱的广阔高深，让我们不再害怕。是的，阿爸父，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在你圆满的爱内，你要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于外，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安息，在你的爱内来承受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内你拣选了我们，你把你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你赐给我们。求你亲自打开这些属灵的恩赐，让我们经验，让我们进入，让我们使用，让我们承受你赐给我们的美好。天上的父，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认识你永不止息的爱，认识以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以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存舍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害怕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阿爸父不从你那里而来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不准作声离开，不准回来。这是你的名被颂扬的属于你的家， 你来到你的家中，把你的子女们聚在一起，要来承受你的爱，要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安慰，我们所需要的救恩，我们所需要的圣神。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倾倒在你的家中，倾倒在这里，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被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浸透。你的圣神光亮犹如水晶，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的爱，看见你慈爱的手，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神奇的作为，看见你伸出你的双手来拥抱你的孩子们。是的，阿爸父，我们要在你爱的怀抱中，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渴慕领受你的话，你把你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都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若望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我的孩子们，听到自己的父呼喊着自己，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心是多么多么的有安慰，一个没有父的孩子是可怜的，他如果看到别人的父喊他的孩子们说我的孩子们，这一个没有父的孤儿，他非常非常的伤痛。我的孩子们，有人跟我说，当我知道有这一个属神的聚会时，当我听到我就多么多么盼望也来到，我就多么多么渴望，就想尽办法我怎么可以来到呢？而真的找到了报名的地方，而真的被接受，而真的就很喜悦，喜悦的来到这里，我的孩子们，你来了，阿爸父欢迎我们来到他的家中。这一个我的孩子们指的是同一家的人的一群，有同样生命的，从同一个父所生的，就是天主的家人们，就是教会。我的孩子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父他对我们的爱。我给你们写这些事，天主在这圣经里写了很多很多他爱我们的话，而底下这一些事是叫你们不犯罪，不是 让我们可以靠着阿爸父的慈爱就活在罪恶中，那不是他慈爱的目的，不是因着他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抓住罪。你不明白他的心，他是圣洁的父，人若不解就不能够见到阿爸父的面。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看到天国，他们要看到神的家。不是叫你们犯罪，但是谁若犯了罪，但是谁若犯了罪，我们也要知道阿爸父借着圣神生了我们，我们有他的生命，是他成全的生命，我们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为了犯罪而生下的吗？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基督徒不是为了犯罪而进到他的家，他的家是不是来犯罪的地方？不是。但是基督徒有没有犯罪的事实？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举手。我要尊敬，我也是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句话很安慰，谁若犯了罪，不是我们想犯罪，可是我们会犯罪。我们原来是在罪恶中长大的，在罪恶中，在罪恶里有了天然的生命，而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阿爸父就这样的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赎罪祭。谁若犯了罪，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还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从阿爸父而来的。也就是你虽然犯了罪，天主憎恨罪是真实的，千真万确的，可是他爱罪人，他不愿意他的孩子或世上不认识的人，在罪恶中生活的人就在罪恶中丧亡了，这是他不愿意的。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这是他的心，他愿意得救的人能够依靠他。我们若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做护卫者，这护卫者耶稣是正义的，是公义的，他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在天上做我们的护卫者。这护卫者英文是 advocate， advocate 有一个意思也是跟法庭里面的辩护律师也叫 advocate，就是有时自己不知道怎么在法官在审判中来答辩，就有辩护律师帮你讲那一个在审判中间为你答辩为你申诉，那是主耶稣。在那里他是我们的护卫者，就是他保护我们，他自己就是赎罪祭，他自己就是赎罪祭。他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他软弱那么就算了吧，因为大家都犯罪，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只小乌鸦它也是黑的，那没关系啊。不是，因为他是公义的护卫者，在公义的天主面前为我们讲的是他的罪是真的。当我们明认我们的罪时，这是前一章的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天主既是忠信正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过，并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用什么洗？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他自己就是这赎罪祭，为我们偿还了这罪的代价， 让我们的罪过被这赎罪祭，被他的宝血洗净赎回来。他是把他的血覆盖我们，阿爸父是透过基督的血，他就看不见那宝血底下的罪，因为这血是永恒的、永远的，他赎我们的罪。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要明认，我们要认罪，你若不认，你就是在黑暗中，你的罪没有保险，那是可怕的，那个罪会辖制你、压迫你，变成罪恶的奴隶，最后所有的罪都到地狱里去。可是罪人，不悔改的罪人也会去到那里，我们不是要去那里的，那不是天父为人造的地方，是为堕落的天使造的地方，为撒旦。但是撒旦就骗人，把人骗到那里去。我们到底是要听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还是说谎者撒旦的话？阿们。这果然是主的孩子们有的共同的心声。阿们。那也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对不对？我们有软弱，感谢主，我们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护卫者，他自己就是赎我们罪的赎罪祭。他赎我们的罪，不但赎我们的，而且赎全世界的，他赎所有的罪，他都赎。他的血可以洗净所有的罪，但是他的公义只洗净了一些认罪悔改的人。你不悔改不认罪，就是你如果没有罪，你干什么需要被赎？但是你真没有罪吗？巴不得你我都真没有罪。可是在神公义的审判，最后的审判，我们都必须对他交账。我们继续翻到若望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黑暗正在消逝，真光已在照耀。主耶稣就是普照每人的真光，他照亮了我们的罪恶，给我们悔改认罪的机会。我们信他，只要信他一句话，我们就跟他恢复了义德的关系，成为他的义人，不再是罪人。因为罪被宝血洗净了，就天主不再记忆。圣有103篇说，就如同东离西有多么远，我们所认的罪，天主把我们的罪拿走，离我们也有多么远。你知道东离西有多远？没有人知道，就远到，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太远太远太远，远超乎我所想象的远。你喜不喜欢你的罪那么远？昨天启真也说，我曾经赌博，我曾经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这是神要恢复他的肖像。可是那个罪恶扭曲了人的生命，天主的肖像扭曲了，可是看都成了新的，就是很远很远很远，很近很近，都是新的。这光还在照亮我们，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要在光中生活，光中行走，光中行动，生根修建。它是光，我们一直跟光明在一起，它开始整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没有认的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可是他在他的时间就把我们这一个不知道的黑暗照亮了。义人不是圆满的圣人，义人只是主你要我认的罪我都认了，不表示说圆满了圣洁了。 可是越靠近他，他要圣洁我们，他会指出我们的罪。有一次主跟我说，你小的时候曾经偷你妈妈的钱，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妈妈知不知道，或许她知道，她觉得这个孩子，不过我妈妈很爱我，她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说天主知不知道？你知道，我早都忘了。可是她不容让这个罪还在我身上有污点，在她的时候，她讲了，我要怎样？就悔改。我现在可以笑哦，当时是笑不出来的，就是真的很痛心。痛心，我只是举我一个小小的罪的例子，其实很多，可是他要洁净。那么洁净了以后，我要不要再偷妈妈的钱？其实也没得偷了，我妈妈就天主那里去了，他把他的钱通通给了他的子女，给了我。但是我可不可以偷别人的钱？可不可以？不可以，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我既然认罪了，我就不愿意再犯同样的罪，靠着他能力的保守，我不介意偷过谁的钱。他会继续的照亮我们，他是普照美人的真光。第九节，谁说自己在光中？我们在他的家中就是在光中，在基督内就是在光中，他的义人就是在光中生活行走的人。如果我们在光中而恼恨自己的弟兄，他至今仍在黑暗中。自己的弟兄，圣经讲的弟兄们都是指着基督徒们，圣经讲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也是指着基督徒们。因为在天主的家中我们是孩子，在天主的家中我们也是同一个父所生的兄弟姐妹兄弟们。这里讲的弟兄，我们的习惯是男性，但是在基督内是不分男人跟女人，也包括我们中间的女弟兄男弟兄弟兄们。所以不要认为你是姐妹就不是对你讲的，你如果这样认为，你少掉了很多的光跟丰富。不要认为孩子们你就觉得不是对我讲的，因为我已经头发都白了，怎么说我孩子呢？可是有的人真的是老了他才信主耶稣才重生。其实我这样想，这一个年纪有的是相对的，我对比我还年长的人在场，我就不敢称我很老，对不对？那你怎么是对别人呢？那我们来到自己的父面前，我们的父多大多老？不知道。你可以想到有多大年纪就多大年纪，是从创世以来这个世界都没有，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活着，他的生命是永远到永远。你到他的跟前可以说自己很老吗？不能，就是孩子。所以读到孩子们很高兴，哦，对，我是你的孩子。你年纪很大了，可不可以说阿爸父抱抱我？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我是做父亲的，我有两个女儿，她们都大了，可是在我的心中就是可爱的。他们如果愿意我抱抱，我是很愿意抱抱他们的。我们的父，不论你在他的家中成长到什么地步，他都愿意抱你。以赛亚四十六章，你虽已年老，我仍然怀抱着你，自从你出母腹，我就这样抱着你，直到你年老，我还是一样抱着你。这是真实的。我这样的年纪也还可以尝到在阿爸父爱怀抱中 被拥抱的好。我们继续读《若望一书》第二章。如果老恨自己的弟兄，他就在黑暗中。为此，你老恨其他的基督徒，你是在黑暗中。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对于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为什么你的生命中有这么多绊脚石？从这里绊到那里，从那里绊到这里，从别的城市绊到这个城市，从这个地方绊到那个地方，因为你不宽恕，你老恨。这个绊脚石也是耶稣基督，他是磐石，但是对否认他话的孩子们，就是这个石头不会改变，他的话不会改变，你会被不断的绊点。但是老恨自己弟兄的，就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行走，不知道已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你老恨天主在爱中所生的，就有绊脚石，就在黑暗中，就不在他的国度里，不在他爱的家中。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传播主的福音，有两个弟兄，他们都来了，他们都跟我说好感谢主，在这里主跟我们讲话。这两个弟兄因为过去的一些困难，他们有了摩擦，他们就不会同时出现在教会里。你来了，我看你来了，我就走了。你若不走，那么我就走，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你想在天国里有这样子的吗？那在天主爱的家中有这样子的吗？没有。那一天他们来了，一开始赞美敬拜，突然发觉说我旁边的就是仇人，两个都突然发现了，但是不好意思，在赞美敬拜已经在 带了，大家都在唱歌了，那么就我不看他唱，我也不理他唱。那唱完了以后也没有人到处走，因为天主在的地方是有次序的，在他的家中是有次序的，我们在他的家中会知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第一讲就讲这个，这个家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永生天主的家，是单数，这个教会单数的教会，天主的家是单数的，就是这是一个永恒我们天父的家，唯一的家。圣神就把他们定在那里，虽然不予理会，可是主的话会洗净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主的爱会帮助我们。那天我也讲到了宽恕，我不知道他们是这样，他们这次听了愿意悔改，彼此道歉，求宽恕，两个拥抱，两个和好。天主的家是和好的地方，是爱的地方。你不能够老恨其他的基督徒。这一个老恨有时是因为受伤不宽恕而有的。天主的话是真实的，在若望一书第三章那里提到，如果我们是老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是杀害人的人。凡是老恨自己弟兄的，这是第三章十五节，如果老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杀人的。在主的眼中，你老恨就是走向杀人。很多杀人的这一个罪恶产生，是因为里面很多的仇恨。天主是要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爱。以前为我宽恕别人好难哦，难不难？ 难。可是在他的家中有他的爱，让我不宽恕别人变成很难。宽恕别人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什么时候宽恕？什么时候你被受伤害的时候就宽恕，圣神就会做工，他就会改变我们。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的第二句话，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我们是被天主在恩宠中召叫离开世界，不在世界中，进到了他给我们恩宠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不在他的家里，就是在世界里，不属于世界，活在他的家中，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恩宠的召叫。我们的行动生活要跟我们的召叫是相称的。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谦逊就是依靠天主不依靠自己，叫做谦逊。自己有办法而不能依靠天主，就是骄傲。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不听天主的话，不依靠天主，依靠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办法却把我们带到了层层捆绑中。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却赐恩宠给谦卑的人。什么时候我想，主啊，这个题目我讲过好多次了，我会讲，那一定讲得很糟糕，可能都是记忆中讲过去的一些记忆。什么时候我就说，主啊，没有你我不能讲，虽然这章节或这个题目我讲过，这个题目我也讲过，但是我真的需要你。当你怀着一丝的心依靠他时，他真的帮助你。基督徒的生命就是靠基督的生命，不靠自己的生命。这谦逊就会想自己不如别人，因为天主他帮助你，帮助我，他也帮助别人。有时我看不起的别人，居然主用他讲了一个我多么需要得到的光亮的话。有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天主怎么用这一个小小的弟兄在帮助你，帮助我。当我们会谦逊下来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很多很多天主在帮助我们的真实。来到他的家中，就是耶稣做主，不是自己做主。我们就是自己做主，自己做主就叫骄傲的人，问题就很多，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其实都是自找的，对不对？自找的。我想要做出我的得救，怎么做都做不出来，永远也做不出来。我只要停手信了，就领受了。我软弱，主你刚强。我亲眼到很多主的救恩，都是在我依靠他，我也知道我需要依靠他。其实我多么多么需要我的主帮助我走前面的路，走幕后世代的考验的路。在幕后的时代，人的爱情会冷淡，连选民基督徒的爱都会冷淡。你只要跟基督不连接在一起，你的爱很快就冷淡。但是基督的爱源源不断的在供应，而在这一个幕后的时代的时候，需要基督爱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是需要他爱的人。他把这一些人带到他的家中，就是要分施他的爱， 我们要谦逊的，会谦逊就会温和，一种温和的态度来彼此对待。我们的主什么都知道，可是他非常非常的温和，极其慈爱、怜悯、柔和。马窦福音第28章，主耶稣基督说：“我是良善心谦的。”他的心是谦和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温和的，他是充满了爱的。温和和忍耐，忍耐就是爱的彰显。你的爱有多少，就看你忍耐有多少，那就是你的爱。今天我忍耐，在主的筵席里，看着苏老师的面子，我不离开这里。虽然这个人，我希望他离开，但他不离开，那我就忍耐个5分钟，唱完歌再决定吧。唱完歌了以后，坐下来还来不及决定，那就再忍耐吧。你爱得多，忍耐就多。什么时候你拔腿就跑，那就是你爱就到此。因为哥林多前书13章，天主的爱，爱是寒冷的，寒冷。寒忍，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从忍耐寒忍开始到忍耐结束，所以我们的天主是多么多么的忍耐。他忍耐我到36岁我才悔改，我才愿意敞开我的心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他忍耐很久，他对我们极其慈悲寒忍，他愿意我们也有他的爱。他的爱本身是寒忍的，不是来自他的爱，就是没有耐心，一下子就不行了，一下子就不能了，那就证明说你需要他的救恩，你需要依靠他，你需要。其实有了他的恩惠，那个寒忍好像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以前可能认为我最不能忍耐、最不可以接受的一个状况，后来我就活在那里，还跟他喜乐的和平相处，哎，那个困难就没了。主的家中有主的爱，主的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要寒忍的对待彼此，在爱的中彼此担待，要在爱中彼此担待。这一个在爱中彼此担待，英文用的是 making allowance， 意思就是你来到主的家中，你是一个可以提供别人帮助的一个供应的人，你担待他，他是不堪当让你忍耐好的对待他，但是你愿意担待他的错，担待他的不好，你愿意扛住他，就是我们的父扛着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主就把父给他的使命完成了。凡父交给子的，没有一只羊会失丧，那么主他扛得多少。如果你是在你自己的家，你满了爱，你会扛着你子女们生命的各种状况，寒忍的扛着，寒忍的扛着。所以在神的家中，主都给我们一个宠召，能够提供他的家，领受他的恩惠。他把恩惠给你，让你用他的恩惠去服侍他的家，服侍他的孩子们。孩子需要吃奶了，是不是妈妈要去服务他？有一个主的仆人说，当我的孩子生出来时，我跟我太太很辛苦很辛苦，因为没有人帮忙，两个都很辛苦，睡觉都没办法整夜睡，就是会醒，孩子哭，再累好像做父母的都不会管他哭到明天再说，不会。 这个仆人说，我太太实在起不来，我就愿意起来去抱着我这个哭的孩子，我如果可以哄哄他就睡着了，但是哄不哄得了，因为他饿肚子。他说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把他从他的床铺抱到我太太那边去，交给我太太。那我太太接过这个孩子的时候也不埋怨，他就开始喂奶。这就是供应啊，主把我们摆在他家中都是活的。你知道在天主家中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丰富，就是有很多的人承受天主的恩宠成为供应人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来都是要被得供应的，你想会怎样？就是到处都是缺口，好像每个人都是要花钱的，没有人愿意去赚钱，坐吃山空。管他坐吃山不山空，我也不管，我只管我要花钱。我们很多人是这种心态来的，我很痛苦，全部的人都要为我祈祷，我管你们要不要聚会，要悔改。就是你要想，你有一个宠招，你的行动要跟你的宠招相称。可是不要管别人一直在那边花费，如果你是青年人还是要去赚钱的，对不对？我只是用一个抽象的比喻，就是得到一些资源来供应别人。所以在神的家中，如果都是小孩子需要被照顾，那么就阿爸父自己来照顾，要不然怎么办？可是他不是愿意我们永远都做孩子，对不对？他愿意有一天我们也跟他一样成全，会照顾。所以你如果可以照顾别人，你要感恩。你到底喜欢躺到床上被人照顾，还是健康的去照顾躺到床上的病人？哪个比较有福？健康的照顾，对。所以我喜欢我健康的站在这里服务你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彼此担待，就是我们要去担待别人的意思，我要承受别人的压力。你们来这里修，你们有没有担待？有，他们做饭做得好快乐，可是平常不要做那么多人的饭，他们有很多很多需要的地方。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去洗碗，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圣神会感动你，让他的家中满了各种供应。他的家中其实是很多爱的供应的地方，那才是他的家。你若都不愿意供应，只想消耗，你没活到他家中的丰满。你也天国就是教会的预象，我们已经活在这个世上就可以活在天国里，那么你要有天国的文化、天国的生命、天国的性情，你就活在天国里，你在他的家中就活在这个丰满里。我去过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是天主家，我看到的都是满满的丰满，满满的爱，非常的喜悦。当然不是没有一些状况，可是这些状况是主给我们得胜的机会，我们要担待，在爱中来彼此担待。而且这彼此担待有一个意思，不要想你什么都能了，你不需要别人，我们彼此需要，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厄弗所书第二章说，要想自己不如别人，就会谦逊。不论你是一个多么能干的弟兄，什么都会做，又会赚钱，什么都会，我告诉你，你可以生一个小孩吗？不能。那一个不能干的姐妹，她生了五个小孩，你一个都生不出来，也就是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要活在主给我们的宠招，行动要跟我们的宠招相称。你来到这里是最好学习这样的状况，特别是在一个天主的爱充满的家，其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喜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这一个心神的合一 叫做 oneness of the spirit， 就是灵里面的合一。这里用的是保持，保持的意思有了才能保持，对不对？你要保持好你的健康哦，你现在健康，你已经重病了，已经快不行了，我怎么跟你说保持健康？就保持并不要恶化了，有的才能保持，没有的是你不能保持的。这一个保持的意思就是你有重生的灵已经有了，这是阿爸父的生命，是成全的生命。这个成全的生命我们都有，而这个成全的生命我们要保持。这个成全的生命 oneness 就是合一的，同样的，同一个。这重生的孩子们跟在世界里不悔改也没重生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种族啊？不是，他没办法合一的，不同的种类，可同样的种类才有合一的生命的基础。这里讲的 oneness of the spirit， 心神的合一， oneness 就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而这一个 of the spirit 是大写的 S， 是圣神，就是圣神所生的，有阿爸父的生命，我们都有同一个生命。为什么说要保持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自我想法，相反圣神的引导的肉性会破坏合一。你只要不要破坏合一，你会保持合一。这个保持合一是你要看见，我不管你怎么不喜欢我，你的想法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再大的不一样，你对我再大的责难，但是你是弟兄们，我们有同一的灵，对吧？我要宽恕你，只是你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你在责难我，我交给主，可是我从主领受的，我必须忠心，可是我要爱，我要保持，而且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灵里的合一。你要尽力，尽力去保持，不是去争执我们彼此想法的不一样，而是去保持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我们都是天主的家人，我们都是在他恩宠中有他恩宠的召教，为此我们的行动生活有一个需要保持的，需要保持的。这是天主的话，而这个保持是在一个基础上，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本来就是合一的。第四节，因为只有一个身体，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指的就是教会。在厄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提到说耶稣是教会的头，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天主把万有置于耶稣基督的脚下，使他在教会论做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就是在一切类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就是教会。那里有很多的宝藏，那里有很多的宝贝，天主已经给我们了，他要我们能够认识在基督内有一切的丰盛。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教会的头就是主耶稣。这里讲的身体教会都是单数的，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天主的家，单数的，只有一个全部的丰满。所以这一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重生得救天主的儿子女儿。你如果来到教会，就是来到我阿爸父的家， 里面有伤害我的人，我们有争执的人，能不能够就不回家了？兄弟争执，两个都不回家了，不可以。爸爸没得罪你，你回来吧。也不要让人不能回来，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弟弟要回来了，哥哥不要他回来。我们要以阿爸父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爱盼望人都悔改，回到天主给我们的家。只有一个身体，这身体上的肢体是天主把我们摆在这身体上的位置，就是最好的位置。你只有在那个位置上，你的生命才能够进入圆满，才能够成长得很好。如果天主把别的弟兄摆到他身体上的部位，哎，那个部位我也喜欢，你不要嫉妒，那是为他最好，有一个为你也最好的地方，你可不可以不要他？这个人最好不要在主的家中出现，这个人最好不要在基督的奥体上。你总满心想着基督的奥体是残废的人，把它切成两大半。要悔改，我们要以主的光看真理，这真理直到永恒都是真理。你老恨其他的基督徒，你就在黑暗中了，你做了很多事情都是黑暗的。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神，就是我们都是圣神所重生的，同一个神是合一的。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的希望一样，我们有同样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进到天国里去。有没有人在这里说我不想进天国的？有没有？可在世界里有，世界里啊，死就死了吧，他死了什么都没有，一死白了，那是谎言，没有白了。可是你不会进到天国里去，我们都是盼望进到天国里去。你可不渴望被阿爸父的爱拥抱？渴望。你可不渴望阿爸父他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可不渴望？渴望。我们有同一个希望呢，我们都渴望见到天主的荣耀，渴望吗？渴望。你渴望跟他永远的在一起，永生吗？渴望。就是我们有同样的盼望，因为我们确实是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家。每一个孩子都盼望自己的父亲母亲很快乐很高兴，是我们有同样的希望。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一个头，他是主，是主耶稣，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这里讲到了七个合一，就是天主要我们认识这真理，这七个合一是不可以缺一个，也不可以改变的。只有一个主，就是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主的身体。为此分党分派分裂基督的奥体，是不是天主喜欢的？不是，是人的有限的思维想法习惯，甚至有的时候是被教导出来的，一个错误的教训而教出来的。在天主的家中是天主做主，天主他做主，一个主，是一个家，一个身体，一个性德。一个性德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出于天主的话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来领受。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所以信心的源头是天主的话。没有天主的话你可以信，信的相反天主的话也有人信，那叫迷信，不带给你好处，带给你各式各样的捆绑。那么你把天主的话改变了，似而又非，你也变成一个似而又非的人，你都搞不清楚 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是矛盾的，你不知道。那么一面求要，一面又求不要，天主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三心两意的人。所以很多人他习惯于矛盾的教导，他活在矛盾中而不自觉，那么他就接受很多的矛盾，就容易接受相反真理撒旦的谎言，而不自觉不自知。因为在他内只有一个事，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所有的不是跟天主话吻合的话一定都会过去。因为你到底听谁的话，就是那个主在讲话，那是只有几个主，就一个主，那个主是谁？主耶稣。那他所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一样。你把主的话加什么，很多的灾殃就加进来了。特别是主在这本圣经末世录里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是必须要发生的事。谁把那启示里加什么不是那里面的，那启示录的灾殃就会加在他的身上。你把天主的话删掉什么，启示录里面要给你的这一些赏报你也不在里面。所以在他的家中不是彼此来拆毁天主的话，对不对？因为这个派跟这个派不一样，所以讲的不一样，彼此拆毁。不，圣保禄宗徒、伯多禄宗徒、十二个宗徒，他们讲的话不是彼此拆毁，是彼此建树，有不同的领会而得到的。在我们讲习会你听到了好几个讲员呢，是不是彼此合一的？是哈。我在信心中要讲，接下来也是愿意在天主家中都是这样的，也不是在比我讲的比你好，你讲的比我好，那个不是重点。又是一个孩子，他只是会叫爸爸，全家好高兴哦，再叫一次爸爸，再叫一次爸爸，再叫一次爸爸爸爸，我们全家很高兴哦。那么十岁的儿子好好嫉妒哦，我比他还会，我还会说爸爸我爱你什么。可是有什么好比的呢？你们觉得很可笑。但为什么在主的家中有好多这样的事？要悔改，要悔改。同一的信德就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一个主的话是不会过去的。只有一个洗礼，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而施洗。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的父，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就是阿爸父。他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周遭，他在一切之上，也在一切之内，伟大的父。这七个合一，这是天主给我们他的光跟启示。但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却是照着基督的恩赐的尺度，他有他的尺度，手跟脚不一样，眼跟嘴也不一样，他都有他的功能。我们活在主对我的召教里，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我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们众人言谈一致，在你们中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的全然相合。同心合意，我们有合意的灵，灵是生命最里面的，那是合意的，它要使得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连身体都是会合一的，全然相合。因为我们的弟兄们，我由黑洛厄的家人听说你们中间发生的纷争，这一个纷争不是在天主的家中该有的常态，是要求主给我们他的光，我们通通要顺服在他的光照中，他的话语里。我的意思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科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被分裂了吗？难道保禄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或者是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的名下吗？人喜欢分党分派，主的家中也有分党分派的发生的事实，可是主要我们胜过这一个分裂基督奥体的情况。大家在那里分，可是宗徒们没有分。他说我是属于你保禄派的，保禄说我没有成立我的派。伯多禄也没有成为科法派，阿波罗也没有成立他的派。你们这样的分裂那是肉性的。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们从前对你们说话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神的人，这属神的人就是让圣神带领我们在圣神内生活属于天主的人，就不是个孩子而已，而是青年跟父老，就是完全照圣神的带领。那么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血肉的人，血肉的人叫做 fleshly man， 意思就是在肉心中生活的。而在前面第二章讲还有一种叫属血气的，那就是天然人，没有重生的。重生的里面有属血肉的跟属神的，而属血肉的有一个属血肉的样子，就是在肉心中生活，在过去的旧人的习惯里生活，虽然有了重生的灵，却不在灵里生活。我把你们当作在基督内的婴孩，我给你们喝的是奶，并非是饭食，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因为你们还是属血肉的人。血肉人就是喝奶的人。你们中间既有嫉妒纷争，你们岂不是都是属血肉的人吗？嫉妒纷争就是属血肉的人，他的表现就是孩子们是可爱的，但是不能够这样子永远的不长大。如果孩子他今天才会吃一点东西，这东西不喜欢吃，他有表现的，但是还是很可爱的。但是如果30岁还是这样的，不，哦，你会觉得是好可怕，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3个月大，你抱着他很可爱，那么30岁你还这样抱着他，他跟那个3岁的、3个月大的是一样的反应，难不难过啊？难过，要不要爱？要爱，要爱，要他得治愈，要他成长。这一个属血肉人的样子是喝奶的，你要教导他。孩子是需要教导的，需要管教的，教导的。这人说我是属保禄，那人说我是属阿波罗，这样你们岂不是都成了俗人吗？其实阿波罗算什么，保禄算什么，不过都是仆役，使你们获得信仰。我们只是天主的仆役，每人照着主指示指派的而工作。我栽种，阿波罗浇灌，然而使之生长的却是天主。可见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而只栽了使之生长的天主。所以栽种的和浇灌的原是一事，不过个人将要按自己的劳苦领受自己的赏报。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你们是天主的庄田，是天主的建筑物。不要把主的子女当作你私人的产业，成就你的党派的支持。在主的家中，基督内是不可以再分党分派的。我们以基督的光为光，你会少掉很多的麻烦，你会少掉很多的让你陷到捆绑中的各种灾难。我们要把基督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一个身体是不能够分裂分党分派的。从起初的教会天主就反对，而分党分派的都不是宗徒们，都是什么孩子们，孩子们喜欢这样。今天我们这里不要有男人，都是女孩子们，而这里一定今天我们都要有那个个子高高的矮的都不要， 那可以想出很多办法去搞分裂，去搞分裂。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做个孩子，也就是我们是要供应基督奥体生命，就是像保罗、阿波罗以及科法，也就是我们是担待别人的困难。我不是去消耗基督的恩惠，而是使得基督的恩惠更成长、更释放。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呢？就是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够共负一轭，共负一轭就是为了同一个工作在工作，两只牛负了同一个轭在耕田犁田，如果一只牛要走要动，另外一只牛不要动，动不动得了？动不了。一只牛要往右，一只牛要往左，能不能动？也不能。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共负一轭的，他带着我们走，他走我走，他动我动。我们的经验就是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不能又背主的轭又背偶像的轭，走不动。你有两个主，你到底讨哪一个主的欢心？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光明与黑暗哪能有什么联系？基督之于贝里亚尔哪有什么协和？或者信的跟不信的哪能有什么股份？天主的殿与偶像哪能有什么相合？不要认为合一无限大的放大，把偶像也带到天主的家中，那是不可以的事情，那是绝对不能的事情。的确，我们就是生活的殿，正如天主说，我要在他们内居住，我要在他们中徘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百姓。王跟他的子民百姓，父跟他的家人子女，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要在我们内居住，他要在我们中徘徊，那是他的家，也是你的心。新约的圣殿就是你的身体，要洁净，要洁净。天国就在你的心中，天国也在我的心中，天国在准备我们的生命，活在天国的文化、天国的尺度、天国的标准，那个标准是高的。你老恨弟兄，在那个标准就是杀人的罪。你老恨弟兄不宽恕，就是会落在黑暗中，不在他的国度里。他要在我们里面做主为王，他要在你的里面做主为王，他要把你带到他的国度里，他已经在你里面，是你得光荣的希望。这希望，我们有同一的希望，进入他的荣耀里，进入他掌权的地方，进入他做主为王的地方。教会应当是这样，你的家应当是这样。这是我是一家之主，做父亲做丈夫的我首要的责任，我们家要属于主。我是主的仆人，我到每一个主的家中都是这个方向，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说这是真的，我不是来说一些话相反天主的话，不是说一些事相反圣神的引导，那我何必来呢？你只是去犯罪，我也不是到什么地方去建立我的党派，我没有成立什么我的党派。但是我鼓励我们都是要在基督内做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我多么多么的盼望主成熟的家就是你的家，主成熟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就是众教会。我们多么盼望，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常常为众教会祈祷，就是愿意，这是天父的心，他愿意他的家都是成全的，都是好的。 我们也一样的求主赐下合一的灵，让我们真的在他的爱内那七个合一，跟偶像不合一的，跟错误不合一的，不能把偶像带到天主的殿内。我们继续读十七节，为此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他们，这是上主说的，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要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这是全人上主说的。当你真的这样的时候，你就进到他的家中，这一个属灵的家很真实的照他的话显示出来，在他的家中就是跟阿爸父在一起。我来到这里就深深的体会阿爸父欢迎我们来，也在他的欢迎中我们一同承受一同享受，在他的家中你就会得治愈，因为世界很多的错误在光中，我们要悔改要弃绝。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女，这是全能的天主说的，这是他的家当有的常态。但是你如果把他家中不该有的偶像带进来，就是教会会世界化、世俗化、黑暗化、偶像化，是可能的。所以教会这个字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用的单数，基督的身体教会，天主教教会是单数的 church 教会，可是有的地方是用复数，在加拿大的众教会，在厄佛所的教会是单数，加拿大的众教会是复数。启示录有七个教会，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教会，因为加拿大不是加拿大哦，加拿大那是一个省，很大的地方，在这个城市就是在主的眼光里就是一个家一个教会，但是在别的城市里有别的教会，所以才有主的众教会。这是我们活着时空的关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一个教会里聚会。我说实体，我们会分在很多不同地方，甚至于在同一个城市里，有时这个厅也不够，那个厅也不够，到时候好多的子女回来了，就是家里面每个地方都有子女在那边欢聚，这是丰富。如果主带更多的人充满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到外面，我们到各个地方，就是这一个复数的家跟单数的家是天主的家，都应该有天主家中的丰盛跟美好。启示录讲的七个教会就是所有众教会的属灵的样子，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不是只是对那七个，请听，有耳的请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听呢，我们知道我处的教会有这种困难，那么我听主的话，对于世俗化的教会就是要他们不要世俗化，我们会有隐藏的玛拉，他给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所以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恩许，这是恩许，这是可以生活的，这是可以承受的，这是可以经验的，这是可以一直这样生活的，我们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以敬畏天主之情成就圣德，因为他是圣的，他要我们也是成全的，是圣的。教会就是一个让我们成圣的地方，你的家你的近人就是帮助你成圣的同伴，相称的彼此互相携手，激励激发爱的走天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看到了，我们愿意要你求你信，摆在心中会发生，会发生，因为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时是迎接他的新娘，但是新娘已经准备好了。五个迷糊的童女没有准备，会在外面的，五个明智的准备好了， 是共赴婚宴的，这主在给格外的恩惠在准备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应当是怎样，我们当知道在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圣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诚信的旨意，完成你的宠召。求你帮助我生活行动以我所领受的宠召相称，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跟你子女们邻里的合一，要以谦逊，以忍耐，以爱来彼此扶持，彼此激发爱的诚心你的旨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话经由你的宗徒圣保禄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读的这一讲的主题，只有一个身体，主耶稣就是你的身体，你是圣的，你的身体必须是圣的。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不永远做个孩子，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充满对你真知灼见，有真实的认识，因为一切的奥秘都在你内，只有一个主，一个头，就是你，一切的丰盛都在你内，你的家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主耶稣，我们得到这一切的智慧跟丰满还有很遥远的距离，求你帮助我们成全，帮助你的教会成长。我们只有一个信德，就是相信你的话，建立在至圣的磐石上的信德，也就是这神磐石。天地会过去，从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所有我们听到我们看到跟你的话相反的，我们都应得名弃绝，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思充满了你的话，充满了你赐给我们的光，赐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就是你的话语上。只有一个洗礼，就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受洗，不论我们是在这个教堂那个教堂，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都是被三位一体的你以至高至圣的名受洗，归于阿爸父主耶稣圣神的名下。你在经上也说，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一样因你的名受洗，就是只有一个洗礼，不能因为这一个洗礼而分裂成党派，分裂你的奥体。只有一个神天主，只有一个永远的父，在众人之内贯穿众人，也在众人之上。我们就在你圆满的爱内，那是极丰盛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们要弃绝一切的偶像，我们要远离一切的不解，我们要对我们跟你的话语相冲突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宗教的框架，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真理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求你帮助我们固守真理，就是固守你的话，你的话就是你，就是真理，必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你的家是自由的地方，你的家是充满一切丰盛的地方，你的家是你的爱，让我们进入成全。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有病的来到你的家中，我们的家中就是得到治愈， 软弱的你刚强，受伤的你包扎，受压制的你释放。我们要远离不洁，你是圣洁的天主，求你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错误的思想，洁净我们错误的情感，洁净我们的意志，唯独选择你，洁净我们的身体，是你的圣殿，是你的住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洁净，活在你成全的旨意中。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永远的父，我们是你在爱中所生的孩子。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让我们的家就是你的教会，你做主掌权为王，你与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彼此相爱的地方，你祝圣，你把我们摆在各个地方，你的众教会都是你的家，你用我们来传播你真理的道，你要以真理的话来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众教会，你要以圣神的活水洁净我，洁净我的家，洁净我们的家，洁净我们的教会。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